山西雁徐良一看被陆坤发觉了，大吼一声，飘落在天井当院。在他身后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、蒋昭、蒋小义、金背罗汉、武神小义是爱虎等人，全跳起来，四十余人足占了半边院子。陆坤一看，哎呀，来的不少啊！哈哈哈哈，看来今天莲花观下院有热闹看了。孩子们，哟，把场子给我打扫干净，退下去，扎实。小老道把桌子椅子戳灯都挪开，这场子可就亮开了。三尺地灵魔陆坤一不惊慌二不害怕，往前紧走了两步，就问，我想问一问，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？对，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。
嗯，
谁是徐良啊？哪个是白眼眉？你给我出来。徐良伸着个脖子慢慢的走出人群，跟三尺地灵魔打了照面。
啊，还不猜我就是白眼眉。
陆坤借着灯光仔细观瞧，一瞅徐良挺大个个子，水蛇腰探到的脖子，面赛紫阳干，两道刷白的白眉毛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嘴角往上撅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呀。哦，你就是白眉徐良。
嗯，不错，正是我老人家。如果我猜的对的话，你是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？
来，徐良啊，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？嗯，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。别忘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。
那好啊，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？
对。
误会啊，误会，你这一提醒啊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，我跟你兄弟见着了。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，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。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。不过呢，你兄弟很不讲道理，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，大言不惭，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，把我山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，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。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，又是成了名的老家客，这能力不一定得多高，哪知道我想错了，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，让三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，他就这么死了，你说怨谁？哎呀，呸，丑鬼，
杀人偿命，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？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，但死的你手下是真的，我是他哥哥，我就要给他报仇，你拿命来吧。这个陆坤呢，翻脸不认人的，心如烈火，往上一纵，不容分说，啪啪啪就打了12掌，踢了8腿，外加4拳。山县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，没被打着。老邢的身子跳出圈外，冲着他一乐。我说陆坤呐、啊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有账不怕算，我这不在你眼前吗？你把气血平住了，有这个本领，你就给你兄弟报仇。不过我总觉着，你算活到时候了。好像要找你兄弟前去作伴，呵，可把陆坤气坏了。徐良啊，你不要斗气，你拿命来。等一等，徐良转回身告诉大伙，谁也不行动啊，这家伙太厉害，说是说，动手是动手，你别看我气他，不等于人家没能耐，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。白云瑞不服气儿，三哥，我看用不着您，干脆把他交给我得了。不是，老兄弟，像这么一个饭桶，还用得着你伸手吗？三哥我就可以了。三哥，大将压号阵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正因为他是饭桶，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。老兄弟，你太客气了。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，还是砍我的？陆坤听得清楚，哎呦，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，还谦让起来了，把他气得一撩围裙，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。他这条兵刃也是宝中之宝啊，链子长1丈8，两边带如意钩，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3圈，乃是五金制造。这两个锤头加在一块是36斤重，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。3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，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。为了给他兄弟报仇，他真急了眼了，把家伙亮出来，挂好锤头，哗嗒上的，把双锤一分，等着徐良。再看老杏儿，拽出金丝大环刀。二人又打了照面，没等徐良先伸手，3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，左手一晃，右手的锤抡起来，呜，就下了家伙了，猛砸徐良的顶梁门。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往上一躺，碰着链子它是软的，就得拐弯，锤头往下一当了，照样能砸着你。要想招架，就得磕他的锤头，别碰他的链子。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，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，用刀刃恐怕把宝刀伤了，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。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，开呀，塌了。 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，空中火光一闪，金星四冒。可就在这时，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，啪，正手锤回去了，左手锤使了个单峰贯耳，奔徐良的耳门便击，就到了。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，哎，这一锤从后脑掠过，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，哎，两锤抡开，奔徐良的后背便砸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招太快了，就像闪电一般。老徐徐良一不了脑袋，抢抖身窜上大墙，第三招砸空。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呢，眼睛都看花了，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。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，方叔安直鼓掌，嘿，还是我爹，嘿，你看那哎，脑袋一拨那个招扭多高啊，干老加把劲儿，把那个什么魔你给我咔嚓了。大伙一听也不敢乐，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。方叔安就是这种人，他这一招呼不要紧，可把陆坤给气坏了。徐良，你下来，你要躲你不算英雄，还不必着急，我今天不能走。徐良跳下来了，老徐这回来个先发制人，往前一纵，双手捧刀分心就刺。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，老心儿刀随人走，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，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。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山西燕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，这一掌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。陆坤一看不好，吐气吸胸，屁股使了个千斤坠，啊，躺往外一纵，躲出一丈五六。徐良一掌击空，陆坤之哼哼，心说罢了，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，这小子名副其实，果然是不好惹。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徐良绝非一般人可比，我可要多加谨慎。想着这俩人往一块一凑，各施绝艺，就站在一处。再一打呀，三十回合没分输赢。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，他吃着亏呢，兵刃不行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，三丈以内你不能靠近，刀短够不着人家，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。除非眼睛好使唤，抽冷子往里进，能打几招。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云瑞心中暗想，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，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，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。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，四伯父别这么打了，咱们这么多人干脆刀上得了。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，哎，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，我们是差官，我们来抓贼来，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，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？嗯，孩子说的有理，走吧，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起来看，各拉家伙给我杀。蒋平一声令下，四十几位英雄甩大场拉家伙， 把三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，枪刀对决呀！这回陆空可有点害怕了。
好啊，
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，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，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？好，我三尺地灵魔要怕你们，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。来吧，有多少今天我烧庄包圆。再看陆坤往下一叉腰，抡开链子飞锤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护住上中下三盘呢，这么多人不能靠近，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。徐良心中很生气，心说：“四叔啊，你太糊涂了，有我把他缠住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能打我就打，不能打我可以撤，这样灵便呢。再者一说呢，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，这回可好，都是自己的人，没法打这暗器，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？再者一说，人这么多呀，也不得施展呢。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，叫四叔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要在一起呼大堆。话不用多，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。对，小梁子的言下之意，该干什么办什么，那就是救八王千岁，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。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呼呼之喘粗气，点手把七八大头鬼也叫出来了。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，无他俩不少，好几十位，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，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。房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，
你什么事儿？
孩子，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，咱们得救八王千岁。
可不是咱们的，
到了现在啊，咱们都糊涂了，就是我干老清醒。
你看
人家说话不多，正说在腰窝上，咱来干什么呢？不为救八王吗？对不对呢？趁着大伙把这矬子给缠住，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。孩子不行，光咱俩可不行，你那个能耐，我这个武艺，一对饭桶，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。等着啊，我再招呼几个。
就这样，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。几个人一转身，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。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，手里拖着刀枪，在这站岗放哨。一看来人了，不敢抵挡，哗陌身就跑了。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的来到藏经楼，把火扇子点着，把屋里的灯点上，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，里面装满了经卷，正中一张大桌子，前头有桌帘。义侠太保刘世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，果然是个地道口。蒋平在前，众人在后，拿火扇子一照，下边有个梯子，一蹬一蹬通到下面。他们怎么就敢下呢？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的非常清楚，这没有消息埋伏，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，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。往前一走，有个十字路口，再往左一拐，
发现一座石门，这石门半开半掩，有一条黑缝，因为那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，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！这阵蒋平的心呐，激烈的跳动，心中暗想：八王千岁，王爷，您可吃了苦了，怨我等无能，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，真是罪该万死啊！不过呢，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，王爷你可别怪罪，现在咱就要见面喽。蒋明心里头胡思乱想，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。刘世杰一脚踹墙，两只手扳住石门的边儿，两臂一较劲儿，哎呀，看这呀，门掰开了。蒋平手举火扇子，一哈腰走进密室。一看这屋啊，更潮啊，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，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，脚底还发滑，可往里边一照，靠着墙这有一堆乱草，看样子有人待过。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，还有一条绳子，但是空无一人。呀，蒋平把脑瓜一拨了，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？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，搜了半天呢，就这么一间屋，第二间找不出来。房叔安一晃大脑袋，
我四姨，他妈咱们上当了，
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，这怎么空屋子？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糟糕，咱白来了。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，大伙无心在此耽搁，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，一看还打着呢。蒋平站到高处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“梁子，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”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各拉军阵跳出圈外。开封府的人在东，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。蒋平呢，领着方叔安就到了。徐良擦了擦汗，一边喘气一边问：“小师傅，怎么样？”“
完了，孩子，咱们上了当了，这没有八王。”“可我把绿球球的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”
他们那么一说，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，把山羊胡一撅，是朗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”哎，这戏我看演到现在，咱就收场吧。徐良、蒋平，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，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，是不是？实不相瞒，昨天赵德芳还在这，今天白天也在这，掌灯之后才转移的，又挪了地方了，让你们空欢喜一场。徐良一瞪眼：“可忘了搬绿球球的，我请问你，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莲花观总院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。”“
你说的可当真？
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？这纯属事实，我绝不会欺骗你。要找赵德芳，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要。” 那位说三尺地灵没陆坤说的是真的吗？
真是实话。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？
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非常狡猾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郭昌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，就围了这个地方肃静，不引人注目。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，万无一失。
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，
来到莲花观下院，每天得点三次名，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，不准随便离开下院。
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，总是没影，瞅空哎就不见了。问他手下这些弟子，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。
这陆坤呢可就加了小心了，他心中暗想，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。
你说管吧，他是这儿的观主，是郭昌达的徒弟，你说武馆如此放纵，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？
就拿昨天晚上来说，郭达一夜未回，陆坤可动了脑筋了，
他预感到情况不妙。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，他想什么呢？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。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，
哎呦，
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，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山西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，走到莲花观去找郭昌达。